感谢主，下面我们欢迎我们的王牧师，要分享神在他身上的领受，我们一起欢迎他。
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在祷告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信息哈。我们先来读一段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这边我们一起来念两遍好不好？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我们就重复最后一句：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哈利路亚。今年从六月初开始，一直到上礼拜五哈，我总共欧亚非和美洲各绕了。各去了两次，所以基本上是环游世界两圈。那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世界各地看神国的工作，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祷告和这个一些问候。那终于这段时间暂时不会再跑了哈。那我最后一趟呢是上礼拜五才回来的，那我是从八月七号到十四号先去了多哥，那这是一个项目，那十四到十八号去了贝南是另外一个项目。那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多哥这次的旅程，那有一些感受哈。所以今天主题叫做福音前线的挑战与机会。那多哥的旅程这一次呢，主要的目的是要去拜访北多哥的我们的一个分堂，但是呢，这个旅程有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我带着我儿子。还有我的妹夫带着他的儿子哈，我们两对父子党一起去多哥的一个短宣。那我们是希望说，哇，我们这个父亲辈的在宣教上面，在非洲的侍奉上面做了这些年来，很希望说孩子们也能够有得到这样的传承。那所以能够透过一起去宣教合场上来去拜访我们的宣教士，拜访我们当地的。一些事工也能够让年轻人用他们的角度他们的方式来参与，来达到这个传承的一个美好。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好不好，来看一下我们亲子党哈。对，你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哪一个是我儿子哈，哪一个是我的妹夫 OK 呀、yeah, 那个戴帽子的那个蓝帽子的是我儿子呀、yeah, 那我另外一边是我的妹夫 Michael， 你们可能在敬拜团都看过他，那他儿子是戴红色帽子的。好，那这是我们两位同工，我们到了多哥的机场哈。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张。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去看我们非洲的职训学校，也去拜访，也去看他们的上课，拜访我们的师资。我们再看下一张。那我们也去了生命和诊所，这个年轻人还有机会可以采访我们的 Dr. Gloria， 还有我们的行政主任 Mr. Sogoyu。我们再看下一张。那当然这次也有机会很开心呢，年轻人想说，哎，我们去那边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去我们的儿童之家哈，一方面拜访他们，也带他们有了两天的 basketball camp 篮球营哦，非常开心。再下一张，这是他们跟学员的儿童之家学员的这个团体照哦。告诉你，这些非洲年轻人实在是，非洲小孩就是不一样啊，我们这边亚洲小孩球丢给他，大家就会逃走，他们三四岁的追着球跑，才第二天就开始自己学胯下运球了。四岁的小孩太厉害了。那另外，我们这个儿童之家至少有两个人可以灌篮的，我超厉害，真的太厉害了。呀，我 anyway 我们还是要靠技巧，可以稍微这个扳回一点颜面。那所以很开心能够带着孩子一起去。非洲有这样子一个宣教和这样的一个学习和彼此认识。那就像刚才说的，这次我们主要去的一个目的之一吧，就是去拜访北多哥的我们生命和在多哥的第二十间分堂，叫做 Ateda Kara 这个地方。多哥是一个长形的国家，那他们的首都是在靠海边的南边的洛梅。而他们的第二个大城是在北边叫卡拉，也是他们老总统的故居哈。那这条路是一个差不多400公里的一个旅程。 那我们这次同行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这次同行的人，哇，这很丰富哈、哦，有来自这个我们的生命和在非洲 Africa Regional Director Matthias 他们一家哈、哦，中间粉红色的就是 Pastor Matthias， 然后另外也有我们多哥的青年事工的这个负责人 Leader Albert， 就是后面抱的一个小孩子的毕业的那个弟兄，他们全家，还有我们 Pastor Clement 多哥的National Director 的女儿，就是也算是一个代表，这个我们的 Clement 牧师一起来参加的，这个他的女儿叫 Favor， 是中间红色衣服的那一位，所以我们那还有包括我们这几个从美国生命河来的代表，我们这次一起去拜访我们在 Ateda 的这个教会，那也去看一下我们这边我们在那边的一些这个水井的计划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那我们这一路开了12个钟头哈，包括这个民生问题，包括也经历了去非洲短宣一定要经历过的这个所谓的汽车抛锚哈，所以12个钟头终于到了总统的故乡，也就是多哥军事基地的大本营。那在那边我们有一些 visit。那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几张照片哈。刚才是我们在 University of Kara， 就是多哥的第二间大学哈，简称 UK， 这样就很好记 ，University of Kara。那我们看下一张，我们去拜访大学，我们也拜访当地的原住民哈，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有没有声音？对啊，我们去这个有机会可以跟就是喂大象，其实蛮可爱的。好，那另外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有照片了，不有声音哈，其实是蛮好玩的。一诺说这个大象鼻子很湿哈。Anyway， 好，下一张，这是我们去拜访我们生命河的这 Ateda 的分堂。那这个右边是会堂，左边这个塔呢，就是我们帮他们和救鞋救命生命河和这个 X 一起帮他们打的这个水井。我们再看下一张。那我们
Ateda Maze，
这个
Ateda Maze
Number One，
Amen。
Ateda Maze Number One。
OK， 这位 Ateda Maze 就是玉米啊，就是那个
Ateda Maze，
就是我们的，这位是我们的在 Ateda 的牧师叫猫女，他们教会请我们吃他们叫他们种的玉米啊。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就是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当地那天晚上的一个晚崇拜哈，晚崇拜，哇，他们的聚会真的是就是在跳舞，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融入在其中，很开心。那这个晚崇拜，大家会有机会分享，神的同在非常的强烈哈，非常美好。那在那个交通的时间，在当天晚上聚会，很多人得到支持。好，我们再看下一张。那这就是我们帮他们这个挖的水井 ，Step 30就是台湾救鞋救命，他们的一个活水计划。那过去这两年，活水计划和生命和灵粮堂已经还有我们的这个非洲执训学校 X 已经帮助非洲多哥打了5个水井，这个每一个水井都是。改变历史啊，改变他们那边整个，改变他们整个生活的很宝贵的一个 project。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哈，这个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也是现场享受活水，享受活水，有点不是很，我继续看，继续看，这个水是很舒服哈，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冲冲凉，而且这个水是很干净的，可以喝的，呀。我想说亚丁你说的也太乱了，那这个是深水井，深水井是干净的水，那浅水井可能会不干净，但是深水井是一定是干净的呀。那这个水事实上因为有水井，当地许多的孩子瞬间他们常年的生病都没有了，因为是有干净的水源。那甚至有他们许多的孩子每天都要头顶的水，就是头顶的这个盛水的这个容器要走2个钟头去取水，再走2个钟头回家，所以每天光是水的问题，每一个孩子就要花4到5个钟头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权利来念书去上学的，因为他们要打水，所以这个水井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讲到水井的这个事情。那简单分享一下卡拉这个地方呢，就是他刚才说了是老总统的故乡，也是第二大城，但是因为他是我们也听刘牧师在宣教的特会有分享过，越往北的地理位置就是穆斯林越势力越强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往北开，越往北开清真寺就越来越多，我们到了卡拉基本上就是已经到了穆斯林的区了，到了穆斯林的区，但他们离布吉纳法索是非常的近。那事实上布吉纳法索最近两年这个穆斯林的激进派非常的这个aggressive， 已经有超过2000间教会被强迫关闭或是被烧毁了，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他们说多哥的边界、军事一直在挡住这股势力，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件事情来。事实上，在最边界的时候的地方，多哥已经不允许外国人去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们是简单讲一下，这个穆斯林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那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是在 COVID 的时间才有机会哈。那穆斯林因为 COVID 关系，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就透过发送食物的捐赠，他们让我们去拜访他们，让我们不断的去祝福他们，而透过一场敬拜赞美的聚会，那有许多人经历了上帝。那所以他们的酋长 Teda 这个区的酋长亲自说，请你们一定要再回来，而且要在我们这个城市建立教会。所以这是一个神迹的一个充满神迹故事的一个地方，这是生命和第二十间教会。那我们这次就去拜访 Teda 这间教会，这样子。那这个刚才就是在请我们吃玉米的那位牧师，他叫 Pastor Molly。 Molly 他其实是南多哥人，但是他这些我们已经认识他，我认识他已经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一直对北多哥有很深的负担，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可是透过 COVID 的这个机缘，我们在北多哥可以来拓殖这间教会，他们全家就搬到了北多哥去，开始做这样一个这个叫做这个职堂的工作。那事实上呢，福音的前线是有许多的挑战的。首先有文化的挑战，文化上面有语言习俗和社群融入等的问题。你可以想象如果是我们去北多哥的话，这个文化的适应不知道要多久，可能20-30年都才慢慢适应。但是我们有这个猫里牧师从南多哥到北多哥，这上面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跳跃，但是事实上也有这方面的挑战。那在福音的前线上面也有穆斯林的挑战，穆斯林对于这个非基督徒或是非穆斯林，其实排他性是非常强的，对教会是会有逼迫的，对会友更是有逼迫，这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个在福音的前线呢，也有资源上面的挑战。我们看到在聚会的场地上面，在财务、在水源、农业、医疗、教育等等，其实都是挑战。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说，也是个机会。那这次我有机会和一位在穆斯林北多哥做宣教的有二十年经验的牧师来分享。他说，在穆斯林的地方要建立教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你可以在一个地方盖教会，但是只要穆斯林他们看到在这地方有教会，他们一定就会在你的旁边盖一间比你更漂亮的清真寺。因为穆斯林是有后面有财团的，是中东的这个穆斯林的皇族在支援他们，他们一定会盖更漂亮的穆斯林的清真寺，然后一定会在旁边盖一个水井。所以这个整个地区只有清真寺旁边有水井，所以所有人要去打水都一定要去清真寺祷告。如果你不去清真寺祷告，他不让你用水井。所以你在当地你怎么样怎么做教会呢？ 你盖个教会，他就是在你旁边盖清真寺，然后再盖个水井，没有人会到你的教会，一定会去这个去清真寺。所以很奇妙的是，我们教会在当地有一个教会，然后呢旁边有个水井，这个是神很奇妙的安排，我们为此来感谢赞美主。那事实上我们的水井不但我们教会人可以使用，穆斯林我们也欢迎他们来使用。当我们光是做这样一个举动，其实这个已经许多人包括穆斯林就在思想，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样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之下，我再给你们看一个简短的影片，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那这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我们请看下一张下一个影片。不是这个。
1, 2, 3, OK, go.
这片草地呢，为什么会有 echo？
Grass area， 所以生命和 Athena 教会是在这一小片草地上面成立的。哇，就晚上就找一盏灯，照在这边就开始祷告了。
There was no house here. There was a mango tree here.
过去这边还没有盖房子的时候是有芒果树啊。
And they used to sit under the mango tree to worship God on Sunday morning.
礼拜天早上就坐在芒果树下面敬拜神了。啊。
Now they built house here.
现在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会堂了。
By God's grace, they have a good church now.
神的恩典，有一个。
How about you?
哇。
I cannot imagine.
So all those people who are despising the church, they got one here. Wow. Because of the word, they respect the church.
Okay, 以前在这边，
这个，其实我们就继续摆的好不好？刚才那个张图哈，刚才就是我们看到那一片小草地，其实就是当年当时我们去发完食物，然后当时的酋长说：“你们来这边盖教会哈。”他们就给我们这一块草地，说你们就在这边聚会。这种地方你其实是非常破烂的地方了，那又露天什么都没有，那你说一群穆斯林刚信主的在这边聚会，那旁边所有的社区人看到你就会嘲笑你，而且会骂你，然后之后你就会变成被别人bully， 就被 bully。所以在这边聚会是非常不容易，他们晚上就点盏灯，在这边有祷告会，猫狸牧师是这样开始的。那这些信徒要信主真的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大，然后他们的另外一边 有一棵这个芒果树，现在已经被砍掉了，主日崇拜就在芒果树下聚会。对，所以他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事实上是非常的克难。那当时我听到他们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象着他们被为着福音的缘故被嘲笑，被逼迫，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紧紧的抓住基督。我觉得当我在想到他们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要真是在忍住泪水不要落泪。那因为我想到说，哇，我们在这边有这么丰富的环境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也觉得很辛苦，可是在跟他们比起来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没有办法比较。那我们也看到感谢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继续的在祷告，他们继续在祷告。那在祷告当中我们就看见神就回应了他们的这个祷告。后来他们的酋长就给他们一块更大的地，然后我们宣教部就拨了一笔款，就是把刚才那个建筑就盖起来了，然后这个我们的水井也在半年之后也把它盖起来了。所以这是很奇妙，神很奇妙的供应。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关掉了，谢谢。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福音的前线的确是有很大的挑战，有文化的挑战，穆斯林的挑战，也有资源的挑战。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些挑战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在祷告中来祝福 那祷告中祝福很重要的是，别人来逼迫我们，我们要做的仍然是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资源当中可以来祝福。在福音的前线，我们教会有做建堂的一些资源的资助，在水井上面也有资源的资助。那我们这次有机会见了当地的酋长和他的秘书，他说你们的水井和教会真的是改变了我们，那下一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孩子们现在不用去远方打水了，希望可以有得到教育上面的一些帮助。我们就看见教育或是医疗也是一些可以祝福他们能够让福音可以往前再拓展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当然了，除了祷告资源之外，其实服事本身服事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所传的福音哈，一位丈夫因为信了耶稣，不再打老婆，不再酗酒，不再离家出走，这本身就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一个极大的转变。更不用说我们每一次聚会，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他能做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最后呢，就是在关系当中我们也能够带下祝福。事实上在北多哥这个教会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当他看到我们有从南多哥，有从塞内加尔，有从北美去探访他们，这带给他们莫大的一个鼓励和力量。那所以今天在这边也想要跟在服事当中遇到挑战的弟兄姐妹来彼此勉励，我们的确服事上是有挑战的，只要我们回应神的呼召都是会有挑战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先来祝福，我们在资源当中当我们听到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祝福，那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我们传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必定带下祝福。最后也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孤军奋战，神是能够透过我们肢体的关系，当我们想到神有在我们世界各地都有肢体在同心在服事的时候，神要把他的祝福从这个关系当中也要释放出来。那最后 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来作为一个结尾，我想请放最后一张照片。那这次我们有机会去拜访在多哥的一个神召会的神学院的一位宣教就是神学院教授夫妇了，他是 Professor Bernie Smith 和 Brenda Smith， 他们在多哥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是从 Indiana 去的。那这次呢去拜访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说事实上他们每周二早上都会为穆斯林祝福祷告。他说他有些从西非在穆斯林的地区去念神学院的学生，一开始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穆斯林祝福祷告的时间。他说因为他们所的观念当中，面对穆斯林就是要来征战，面对穆斯林的时候祷告就是要来捆绑，就是要来 cast out。 他说可是他们所做的祷告是祝福穆斯林，在祷告中想到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怎么样来爱他们。那有一位来自北加纳的牧师就很坦白的对这位这个 Pastor Smith 说，他要坦白讲，我在来到神学院的前2个月我无法开口来为穆斯林祝福祷告，那过了再2个月呢，我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原来我不是要来恨穆斯林或与他们征战而是单单去爱他们，在祷告中来祝福来爱他们。所以他在这个神学院念完1年之后，他已经知道我是要来爱穆斯林，我是为他们祝福祷告。所以当他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回到了北加纳就是一个穆斯林的区，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他回到那个地方开始祷告来祝福，去想到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需要，虽然这些穆斯林还是嘲笑他们还是来攻击他，但是他就是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结果他在祷告当中他就看见了这些穆斯林的孩子们很需要教育，很需要教育， 所以呢，他就开始成立了一个基督教的幼稚园，基督教幼稚园。那如果你在穆斯林宣教有一点点的一些关心，你就知道穆斯林非常讨厌教会，但是非常喜欢基督教的学校。他这穆斯林的家庭不肯让任何人去教会，但是他会挤破头也要让小孩去基督教的学校，这很有意思。所以呢，他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幼稚园，然后还约法三章说，哎，你们如果要送小孩来，你们家长一定要来参加新生训练，也要知道说我们到底在教你们孩子一些什么，你们要来愿意答应让我们教你们孩子这些，我们才能够收你们孩子。每一个家长都乖乖坐在那边听，然后都答应啊，你们教得很好，我们全部都愿意。他们从幼稚园开始，那这个学校后来拓展到国小，后来到初中。那现在这位牧师已经是四个不同的地区的基督教学校的校长，那他们真的就是祝福了非常多的社区，你可以想象他的教会在那里得到拓展。那我们看到从祷告中先来祝福，先来切实的关心到神托付你的人群的需要，然后之后在资源当中，在服事当中，在关系当中，渐渐的是这个神的国就要来释放出来。所以今天在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次去北多哥的一些学习，一些看见，也祝福在我们当中在侍奉上遇见挑战的，我们就从祷告开始，相信神要一步一步的继续来使用我们，来拓展他的国度。我就把今天分享就到这边，把时间交给邵牧师。